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之前我妈妈被误诊为鼻咽癌，哇，搞得很紧张，全家人都已经觉得
因为绝症
受不了，绝症就
是
说好像时日无多的那种感觉一样。
是，
那我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呀，然后她就让三个孩子，其他三个健全的孩子跪下来，当着我的面，让他哥哥姐姐弟弟跪在他面前，保证就是妈妈不在了之后，他们三个一定要照顾我一辈子，要对我好。我在老家，我打不到车，有一次我带我侄儿去看电影，看完了出来，我等了很久打到车之后，这个司机就一路上他在讲，其实我都不想载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残疾人多麻烦，等你半天才上车，我们都可以拉两趟。然后我就跟这个小伙子说，我说小伙子，我说你这样说就不厚道了，你拉我，我照付钱给你，不少付你一分。
对，
你以为每个人生下来就残疾，像我就问他，我说你以为我生下来就残疾吗？这世上有几个生下来就残疾的？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在节目中邀请的嘉宾是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施莹，她是一位在四川长大的文字人，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已经有八年的时间。施莹十二岁半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导致双腿近乎瘫痪，有十年的时间她的父母带着她到处求医，后来妈妈训练她学会用一根拐杖来走路。因为残疾的关系学校不收，所以他在家自学，也因为残疾的关系他对人生彻底绝望，责怪父母当初为什么要救他。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施莹碰过不少壁，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后来借由母亲一位好朋友送的光碟里，他听到了诗人说的一段话，深受感动而信了主。那是诗篇46篇的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身为残疾人，施莹对爱情和婚姻也是有所期待的，她跟上帝祷告，希望主为她预备一个有类似经历、有知识、有文化，可以和她一起谈文学、聊艺术的弟兄，并且两个人可以搬到一个温暖的城市共建小家庭。三个月之后，他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对方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李红，条件与他祷告的完全符合，他们婚后共同生活了18年。李红罹患两种罕见的疾病，第一个是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或者俗称的进行性肌肉萎缩症，另外一个是心肌致密化不全，导致心脏逐渐衰弱，他在2年前已经回到天家。李红生前也是一名文字工作者，尽管身体瘫痪卧床多年，仍不放弃笔耕，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发表文章分享上帝对他的爱。一生与疾病奋战的李红对残障团体特别有一份负担，他立志要为残缺的生命赢得尊重。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施莹与李红的世界。
我出生在新疆马南河基地，
河基地
大院，对，河基地在部队大院长大。河基地都是在新疆荒凉的戈壁滩，
是
罗布泊地带，所以从小虽然是在部队长大，但是玩耍的时候都会跑到那些附近的戈壁滩呐、去玩呐、就很空旷。
是
啊。所以我就一直非常喜欢空旷开阔这样的一些风景。
是。
然后在新疆的时候我是健康的，我在新疆长到10岁。
10岁之后你就离开新疆了？
对，10岁我爸爸就从部队上 就回到老家，退伍了之后回到老家。回到老家，
老家在哪里？
四川。
四川。
我是四川内江人啊。
是
啊，我爸爸转业回到四川，那是我们刚回去的时候，我还不会说四川话，一句都听不懂。
嗯，
我回到四川两年就生病了，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整个童年实际上是新疆。
嗯，
我还没有适应老家的生活，还不会说四川话。
嗯，
好不容易学会听懂了四川话，然后突然一个病毒感冒，医生误诊，然后就，我记得那天是六一儿童节
啊，
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
嗯，
所以我们家我父母从此不再过儿童节。
哇，
这样的，
对，
所以这前后童年对我来说最美好的部分就在新疆，所以我非常喜欢新疆，我把那儿当我的第一故乡。
对对对，所以你是在大概十二岁半左右，对不对？因为病毒感冒误诊，然后导致瘫痪。那所以你是下半身是完全瘫痪的？
不完全瘫痪，我是
不完全瘫痪。嗯，
对，脊髓不完全损伤，就是我后来，在不断的十年的治疗当中，我是可以慢慢走。我妈训练了我好多年。
嗯哼，所以你是可以走的，走路的。
对，我可以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走是摇摇晃晃的，就有点像是老瘫病人，像余秀华，知道吧？
知道知道，
有点像跟余秀华那样摇摇晃晃的走。
嗯，
但是经常摔跤，因为脚提不起来嘛。
是
啊，那个时候我父母是不能接受我残疾的。
怎么说？
他们宁愿陪着我走，扶着我走，不肯我出手掌。
嗯。
所以我经常会摔跤，摔跤了就起不来。
嗯哼，
我用了十年时间，我接受了之后，他们才接受。
他们才接受，妈妈陪着你走路走了十年，对吧？
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给我按摩，然后就让我出去走路，所以我有点骨子里面有点抗拒早起，就是可能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有可能
走了年，对，一直就没有偷过懒。
对对，那所以当你后来你说你花也是花了十年的时间接受自己，就是
对残疾，
残疾哈，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吗？对未来？
那个时候很绝望了。
嗯，
其实我残疾之后，我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人。我问过我爸爸一个问题。当时的时候因为经历一系列的打击嘛，突然的瘫痪，然后学校不要我去，然后被嘲笑，出门就被嘲笑。那个时候残疾是非常受歧视。
嗯，对
对,
对，
然后就觉得我是被这个世界给丢弃了，不要了。我就问过我爸爸，我说你为什么要救我？你知道我是残疾人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不让我当时死掉？我爸爸非常的伤心，他跟我说，他说的，你这个傻女儿，你是拿刀捅爸爸的心，爸爸哭了一缸子的眼泪水把你换回来，你知道你活着对爸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希望，意味着开心。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为了我爸爸妈妈，我要活下去。
是是，爸爸妈妈好爱你，我从你的文章里面看得出来，你们一家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对，我们家的关系很紧密，因为哥哥姐姐他们目睹了我当年突然一下怎么瘫痪，动不了那个状态，也目睹了我爸妈的崩溃，包括我的崩溃，然后也看着我爸爸妈妈怎么疼爱我，所以他们也就是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也对我也就格外的疼爱。
是是，你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对吧？
对对对，我弟弟那个时候很小，还不到十岁。
嗯，
我弟弟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受伤了。
嗯，
我瘫痪之后，我父母全身心就投在我身上，
是
忽略了他，没有办法，就是二选一。
嗯，
他在这个过程中长大，后来就性格变得很孤僻。
嗯，
所以我对我 弟弟其实是总是有一种觉得
有点愧疚感。
对对对，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是互相支撑吧，就是我不想活下去，我妈妈曾经也不想活，曾经因为我那个时候第二次瘫痪是因为她信迷信，我那个时候刚能站起来了之后，她信迷信，因为我们家闹鬼，她就去听那些她的同事说你们家有鬼，要找道士来赶鬼，然后让我喝符水，之后我就导致我就是第二次瘫痪，我第二次瘫痪就比第一次瘫痪更严重了，我的右手也瘫痪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不能见我妈妈的，我把她的一双手掐得全瘀子的，最后是我爸爸请了一个月的假来照顾我，我妈回家，她不知道我死活，她那个时候就活不下去了，她就想自杀，
她觉得是她害的，
对，她想自杀，然后我姐姐救了她，救了她之后，等我稍稍恢复一些知觉，又能站起来的时候，她就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妈妈从此有个信念，我一定要让你站起来，好起来，学走路，为了你，我要好好活下去。其实接触到基督信仰还是根据跟我的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有关，还有那个时候看了不少的外国电影。其实我那个时候闹鬼的时候还不认识上帝，我是在医院长期辗转，在医院十年，就是医院家里经常就是一住就是住两三个月，在医院的时候，我重病抢救过来就面对死，我隔壁的床的病人吃着吃着一个雪糕，手一锤就死了，所以我就是重病醒过来就开始面对死，面对折磨，然后我还有跟另外一个全身烧伤的一个小孩子住一起，那个惨叫，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在医院见到太多的被病痛折磨的人，还有死掉的人，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想活嘛，我就想着我要去哪里，我希望有一个天堂，最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梦里的天堂，就是写住院期间，我向往的天堂就是不再有病人的地方，那是对天堂最初的一个概念。
然后好像有一次妈妈的同学送了你们一张光碟，对吧？里面的内容就是有关诗篇46篇的第一节，触动了你，然后你开始就是会思考这些天堂啊这些问题。
对，在这之前其实我看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我都精神上很痛苦，解决不了绝望的问题嘛。
是，
然后我就想着是不是去信佛教，
对，从宗教里面看寻得一些慰藉。
对，但是很奇怪，我一进佛教我很害怕佛教里面的那些塑像，我进去之后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氛围我不喜欢，香烟缭绕的，然后看的那些什么有些凶神恶煞的，边上不是都雕的有那些吗，我好像就始终就不喜欢那个氛围。还有一个，我读佛学经典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讲到灭欲，就是生老病死很多他都是说的是人的欲望带来的，但是我就觉得你人活着不可能没有欲望，灭不尽的。
对，
然后我对这一点我还是觉得不是很赞同。
是，
但那个时候也有人给我传福音，传了十年，其实我是个怀疑论者，我觉得我能信主是神迹， 我至今其实这个还是很容易怀疑的，我非常有质疑精神的一个人。
是是，
让我去信仰上帝这条路真的是很难，走了10年。
嗯，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传福音。
嗯，
那种方式，我妈训练我在一个桥上走路，正好是他们上班时间，然后就有一个大叔就一路跟着我大声地说，小姑娘你赶紧认罪吧，认罪了你的病就全好了。那些人就看着我，就说他就个个都看着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哈。
啊，
哎，我就非常气愤，我说的你给我走，他说我说你还是个罪人，真是受不了。
是
啊，所以我就非常抗拒。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那个同事，
嗯，
他一直想给我传福音，
嗯，
各种方法，但是他传福音的方式也很，我也觉得当时我觉得很奇葩哈。有一次他就，我那个时候在卖书嘛，
嗯，
关了店门之后，正好就摔在那个下雨天，我们那个路是泥泞路，
嗯，
泥沙。然后我裤子上全都是泥巴，就很觉得很糟糕的一个状态。他就不停的每一句话都在感谢神，感谢神，我都气坏了。我说的你能不能闭嘴？后来我就跟我妈讲，我说的你不要让你这些同事上门，我说上门一个我撵一个。我说的。我说上帝为什么把我变成残疾人，
嗯，
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信的。没想到过了10年，他这个同事很巧妙，他知道我反对他到家里面来，他就趁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把这个光盘
是
放在我必经之路的一个阿姨卖杂货摊的一个老姐妹那里。老姐妹说的，你妈妈的一个同事给了你一个光盘让你回去看，她也不讲是什么光盘，但是我也猜到可能是传福音的光盘，我也没理她。
嗯，
后来她就问，过了很长时间了，她说的你看完那个光盘没有啊，那个阿姨要
回去了。嗯，
哎呀，我就想想，我说哎呦，我才想起来，我说的哎呀，反正中午要睡午觉，还给人家之前还是看一下吧。其实我也没看，我就放在那个光区里面放着，我就去睡觉去了。结果一觉睡醒了，正好就听了他讲了10篇至46篇的这46节的这一章。他就是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内心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哎呀，我当时我一听，我就觉得我正好是内心缺力量，我需要支撑力，所以我就赶紧从头开始听。很奇妙，那套光盘其实就是北美留学生的
见证，
怎样信基督的见证。其中讲这段话的是一个北大物理系的，奇妙吧？
是非常奇妙。嗯，
我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好像是个博士。他一直就是跟我一样的心态，
嗯，
就是一直辩驳，一直辩驳。他也是信了，也是开始抗拒，到最后怎么信进去的？我就听了之后，哎，我就觉得这是我要找的信仰。
是，刚刚我们讲的奇妙哈，现在在听。听我们这个播客的听众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讲奇妙，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因为你为后来的先生，他也是北大物理系的，
对对
对，不对？好好，继续说。嗯，所以那段就打动你了，那段经文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句话进到你心里了，你没有质疑？
没有。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寻找信仰，在这之前我妈妈被误诊为鼻咽癌。
嗯，
哇，搞得很紧张，全家人都已经觉得
因为绝症
受不了。
嗯
啊，绝症就说好像是挺严重的，好像时日无多的那种感觉一样。
是，
那我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呀，然后她就让 三个孩子，其他三个健全的孩子，跪下来，当着我的面，当他哥哥姐姐弟弟跪在他面前，保证就是妈妈不在了之后，他们三个一定要照顾我一辈子，要对我好。你想那种感受刻骨铭心啊。
当然
那个时候就我就开始想，我说我妈妈没在了我怎么活下去。我就记得我当时给我妈讲，我说你不在，你头一天走我第二天自杀。我妈说的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妈妈这么多年辛苦那就是白费了，妈妈是要让你好好活下去的。我就在想什么能成为我的支撑力，哥哥姐姐弟弟他们会待我好，情感上会给我爱，但那不会成为我的支撑力。
对，
我要找一个能够永远不变的一个支撑力，
是
能支撑我活下去。就从那儿我才开始寻找基督信仰。然后就这么我也觉得就恰好到时候了，所以就遇到这个光盘，听到这句话，正好就是我内心需要力量的时候。
所以后来跟妈妈一起走进教会，然后受洗，对吗？
对，我其实没有办法去教会，
因为
我们
行动不方便。
对，行动不方便。然后当时的时候，我跟我妈是2003年11月份受洗的，在我们家的那个浴缸里，周庆受洗，然后不到3个月我就认识了。
对，你跟李同乡这个认识的经历也蛮奇妙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走上信仰很奇妙，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祈祷，我晚上开始失眠，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三十来岁了，32、33了，然后我就在想着我以后怎么办哈。就自言自语望着天花板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问上帝你存在吗？我希望你存在，但是我不知道你存不存在。如果你存在，那我就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如果应验了我就相信你是真的。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不知道那是祷告，就是自言自语哈。我说11月份已经很冷了，我脚冷的经常冷得很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能够把我带到一个不冷的地方，我希望在那个不冷的地方遇到一个终生伴侣，而且他最好也是就是有文化性格好，就这么样的一个祷告。
是，
结果没想到过了3个月之后，突然我收到一封邮件，李红发来的。我们之前我做个人主页是在他们的网站上，那个时候流行做个人主页，我遇到过技术问题，曾经打电话请教他们，是李红接的。他非常不耐烦，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我后来挂了电话，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个色啊？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查他的资料，正好在他们网上有他写的一篇他的爱情故事，我的爱情故事，他写了一篇爱情故事。我一看，咦，我说这个人还是挺有才华的，算
挺有文化的。
对，他写的他初恋爱情故事。他初恋初中同学，那个时候他还能走。但是到他向这个女孩子大二的时候，向这个女孩子表白的时候，被那个女孩子的爸爸给赶出来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走路有点看得出来是残疾人。
是。
对，然后之后他就大病了一场，休学一年，他得了心肌炎。他写那个爱情故事，对我觉得哎蛮感动的。
蛮感动的。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是忘了。结果没想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他们网站论坛上发文章，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经常写，对吧？ 在他们的网站上你经常你就写一些什么题目呢？
你都知道我写作都是写随笔一类的啦，
随笔、
就是散文一类的啦，
生活随笔、
对，生活随笔、我就发在上面去。没想到有一天就收到他的邮件，他就说我的经历跟他相似，读我的文章。我记得我写了一篇《雾中穿行》那是我们相遇的他读的第一篇文章、他非常强烈的共鸣、然后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就说他说的他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把我在论坛上的所有的文章看完。
哇，
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感觉冥冥之中你就是那个能够和我一辈子走下的那个人。我当时非常吃惊，我说这个人第一封信就感就会觉得会我是能够跟他走下去的那个人哈。我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就开始邮件来往嘛。
是
邮件来往的时候他就介绍他的情况，我就跟他讲我不相信网恋。我不相信网恋。他说那你就五一过来吧，来见见我，见见我工作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住在哪一个城市？
深圳。
但你那个时候在四川。
四川。
对，
4月29号飞深圳。当时飞深圳那是我第一次远飞，我记得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但是我揣了一本圣经。刚开始信主半年，我揣了本圣经走，我跟神祷告，我说的这一路就靠你带领，我要找的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说你一路带领我。结果其实也很曲折的，飞机晚点晚了将近7-8个小时，我差点就返回了。我在机场差点就想返回了，他说你不要返回，你再坚持。结果我早晨的飞机到深圳都是晚上8点多。
哇，他来接你吗？
他坐在轮椅上，有一个那个义工
陪着他来，
就陪着他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也能走，我也能走。很奇怪，就是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对异性比较紧张的那种。但是我们见面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就好像以前见过的那种感觉，还不叫一见钟情，不是那种心里砰砰砰砰乱跳的那种，而是见的就好像是哎，这个人我见过一样的。一聊起来又很谈得来，
很投机。
对，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我是要找一个
终身伴侣，
做终身伴侣的。他说我也正在寻找信仰，然后就跟我一起读圣经。哎呀，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太奇妙了。没想到神真的是垂听了我的祷告，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印证。当时我就觉得很奇妙，而且我是希望找一个有文化的有共同语言的。
是
这在残障群体很难的。
对，
因为我一直都不肯就是降低标准。我父母也知道，在这之前他们给我介绍的都是，连我爸妈都觉得很受伤。他说的与其让你去找那些就是没文化的跟你没有共同语言的，你不如就跟爸爸妈妈幸福一天是一天。那个时候是这种观念。
对，
结果没想到遇到李红，我们两个无话不谈。我说多奇妙。所以我有些时候我就想想我跟他们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心理路程差不多，都是我们是就是后天残疾，他算是先天的疾病。但是他后天是一点一点显露出。我们同时经历了被就是健全的世界给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心理路程，就是我们自己还觉得我们是健全人，
了解，
但是我们四处碰壁，就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种心理路程是非常非常的一样的，很有共鸣，而且我们的个性也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有闯劲儿，就是不太认命的这种性格，
有一股傻劲儿，
对，有一股傻劲儿，而且我们两个都很简单，
对，
就是有种不太把现实，我那个时候有点照他们说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那种，就是不是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他也是那种，所以后来就我跟他提要求，我就说的你受洗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婚姻哦。他真的去读了默道班，受洗之后我们才举行的婚礼，举行的基督徒的婚礼啊，这样子在唱诗赞美。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我的哥哥姐姐的婚姻都不幸福，我不希望进入一个就是吵吵闹闹，我很怕吵架，还有一个我就说我希望就是我的婚姻是一辈子的不离婚的这种，因为我知道基督教是反对离婚的，我觉得我们在同样的信仰体系当中去解决婚姻问题，以后面对的话会容易很多。
录起这集节目的隔天，9月25号，正好是诗莹与李红结婚19周年纪念日，回顾他们过去彼此扶持共同走过的18年岁月，除了身体残疾的特殊挑战之外，与其他的夫妻一样，诗莹也要面对财务窘况的时刻与棘手的婆媳问题。他们如何经历上帝是避难所，是他们的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呢？请您锁定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节目的话，欢迎您订阅、转发与分享，帮我们打5颗星。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